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第一步，通读全句，准确理解。第一步，通读全句，准确理解。第二步，分析成分，划分一群。分析成分，划分一群，这个一群哈。分析成分，划分一群。再看第三步，选择词义，选择词义，贴切表达，选择词义，贴切表达。最后一步，适当调整书写译文，适当调整书写译文。好，看看黑板上，我把这四个步骤给大家写出来了。那么今天我先讲解一下，下次课一开始我就用这个四个步骤来让你们带着你们做题，先做两句话，如何用这四个步骤 来做句子，然后马上开始狂轰滥炸的讲真题。首先第一步，通读全句，准确理解。第二步，分析成分，划分一群。第三步，选择词义，贴切表达。最后一步，适当调整书写译文。大家可以看出来，从读句子，读英语的句子，到最后写译文，所有的步骤都有了，套用这四个步骤就可以直接做翻译了。第一步，读句子理解。那么我们说拿到考研翻译题之后，先读你要翻译，直奔主题，直接做56题，直接往下46题，直接往下读就可以了，只读划线的句子啊，不用去通读全文。当然有时候需要上下文，这个我已经提示过，读句子，通读全句，然后再准确理解。读完句子之后马上理解，或者如果你状况好的话，一边读句子就一边理解了。怎么理解呢？第二步就来了，我刚刚给大家说过，首先要理解，理解的关键在于什么？理解英语的什么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所以怎么理解呢？第二步来了，告诉你，分析成分，划分一群，根据语法分析，把它的成分给分析出来。那么怎么分析成分呢？这个很简单，其实提出主干，再找出修饰就可以了。好了，这里稍微有点数据化了，叫划分一群。什么叫划分一群呢？请做记录，怎么划分一群啊？做记录，有两种划分方法。第一种，把主句和从句划分开来，把主句和从句划分开来，就是说主句是一群，从句是一个一群，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把主干部分和修饰部分划分开来，把主干部分和修饰部分划分开来，这就是划分一群的方法，这是划分一群的方法。好了，大家可以看看黑板，看看黑板，这其实前面两步你们都知道，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的过程？刚刚讲的理解，对不对？就是说你拿到句子先读它，理解它，怎么理解，分析成分，划分一群就可以了。这一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它呢？这两步总共需要一分钟的时间来完成它。然后再看第二个步骤，读完之后你就马上准备，理解完了之后马上准备翻译了，理解之后才翻译，怎么翻译呢？第三步就来了，选择词义，贴切表达。理解完了之后就要表达，怎么贴切表达？选择词义，就是这个单词到底什么意思呢？这时候你就要根据你分出的划分出来的一群，看看这个单词在上下文当中是什么意思。我刚刚给大家讲的翻译技巧当中有一个词义选择的技巧，我说考研翻译每一句话都要用，这里是不是也体验了这个问题？词义选择，选择词义，贴切表达，这一个步骤，词义选择然后贴切表达，这一个步骤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30秒钟的时间。就是说你读完句子之后，考研翻译的题试卷，大家可以看一下试卷上划线的句子。你们知道试卷纸，答卷纸是答卷纸啊，你不要一读完句子马上拿到答卷纸上去写啊。读完句子之后你感觉有些词不太清楚的，马上在这里读完理解之后，就在下面空格的地方稍微写一下，这个答卷，这个试卷纸你是可以稍微打一下草稿的，明白吗？试卷纸是不改的，没有人看你的试卷纸的，只看你的答卷纸。好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稍微写一下，这个选择一下词语，根据上一条，根据汉习惯搭配出来，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然后来表达它。然后这时候表达完之后，这30秒钟的时间做完之后，马上开始转到答卷纸上去，适当调整，把你写的内容调整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讲的词序调整的技巧，也是考研翻译当中每一句话都要用到的，需要调整它。 而我们整个翻译也都是围绕着调整，那你们怎么调整到位？读完之后这里应该怎么翻译？前面翻译吗？后面翻译吗？前面不通顺放到后面，后面不通顺放到前面，就是这样。那么适当调整再书写出来一个译文，这时候你写到答卷纸上的译文，这一个步骤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两分钟左右，就是总共需要四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这样来完成的。好了，这是我们做题的整个翻译的步骤，说清楚了。下一次课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们如何用这个步骤来做题，先用两句话来告诉你们，明确的分析你们做题的思维过程和整个解题的过程，会让你看得更清楚。然后再看今天要讲的基础知识当中的考研翻译的标准。考研翻译的标准，所谓标准，大家知道什么是标准？就是你在解考研翻译的时候，做题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要用的，就是一个尺度。标准就是一个尺度，你用必须要，你凭什么说你的译文好？凭什么说你的译文差呢？就是这个判断你译文好与坏的标准，其实也就是这个翻译的标准，考研翻译的标准，也是那些改卷的老师评分标准一个重要的尺度。凭什么说你的译文好？凭什么说你的译文差？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作，每一句话都要达到的标准，也就是这个。其实说到翻译标准，我曾经一开始的时候说过，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相当发达的，翻译标准早在中国，你们可能都应该知道，早在晚清的时候，一个巨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字标准，应该知道哈。三字标准是信、达、雅，对吧？这个人好多人都知道。其实我这么告诉你吧，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是中国早在晚清的时候提出来的。如果要给那些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翻译标准课的，可以单独开车出来一年。严复之后，严复之前有提出翻译标准的唐朝那个和尚，就是西游记里面那个和尚，佛经翻译，他提出了一个文语志的翻译标准。晚清的时候最著名的严复，还有后面的严复后面的鲁迅、瞿秋白，还有 N 多人，还有到现在的北大的教授顾振坤教授提出了翻译标准的多元文化整合论，你知道吧？这整个翻译标准相当发达研究，就这个。那么有的同学说，甚至我还这么告诉你，你们知道这个人吗？傅雷。傅雷提出一个巨大的翻译家，傅雷他提出一个翻译标准叫神似，比较神吧，就是你的翻译要在神韵上要相似和原文。还有钱钟书，你们知道吧？他提出过一个翻译标准叫化境，对吧？你看看这些标准，钱钟书的那个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这东西神话呀，对吧？其实咱们中国的翻译标准研究相当发达，但是这样的翻译标准不是我们要达到翻译标准，我们的翻译标准，请做记录吧，不要失望啊，三个词，但是意义非常深刻。第一个词准确，我们的翻译标准第一个词准确，第二个词通顺，第三个词完整，就这么简单。我们打造翻译标准准确、通顺和完整，我们打造翻译标准准确、通顺、完整。这里解释一下，这三个标准我说了是我们做每一句话所衡量的尺度，就是说你这里凭什么好，凭什么差，首先判断它准不准确。准确有两层含义，首先理解，对英语的理解要准确，表达也要准确，你用的词要贴切，要去尽量找你能够找到的词来把它表达得更准确，你的汉语词用在那里能够表达英文的那个意思，这个要准确。其次要通顺，你翻译的汉语句子必须是念的通顺的汉语句子。你设想一下，如果你翻译的句子连你自己都念不通顺的话，你可以让改卷的老师念通顺，他如果念不通顺，你让他难受的话，他会很生气的，后果会很严重的，对吧？他会扣你分的，你知道吧？好吧，通顺，然后还有完整，你所翻译的句子必须是一句完整的汉语句子，有主语有谓语，对吧？就是这样。好，翻译标准说清楚了，然后再看今天讲的最后一个问题，翻译方法，请做记录。我们采用的翻译方法，就是说我们一直要用什么方法来翻译它呢？我们采用的翻译方法叫以直译为主，以直译为主，适当意义，以直译为主，适当意义。好了，这两个字稍微有点术语化，马上解释清楚。所谓直译，我们采用的是直译为主啊。所谓直译的英文叫 literal translation， 大家可以从字面上可以看出来，就是直接翻译。英文是什么？汉语就直接把它的意思给翻译出来，对等的直接翻译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behavior science， 你们知道 behavior 什么意思吧？行为 science， 科学，直译吧。这是我们翻译的方法，直译为主。如果你需要我给你举例的话，直译的经典例子，小两口刚刚结完婚， honeymoon， honey， 蜜，什么 moon， 蜜月。然后再给你举例直译的经典例子， hot line， hot 热 line 线，热线，对不对？这就是直译的经典例子。好了，什么叫意义呢？就是说你在直译出来不通顺的情况下，你就需要意义了。就是直译出来不符合翻译标准，不准确，不通顺，需要意义。什么叫意义呢？意义的英文叫 free translation。 有人一听 free 就高兴了，那我为什么不把意思给翻译出来，为什么不 free 一点呢，不自由一点呢？为什么？我告诉你吧，我们给你大家一个非常系统的翻译知识。在文学上，我们在严格的翻译理论当中，文学翻译常常要意义，你就不能直译。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从四川来的，李白有一首诗讲四川的，叫怎么说的，蜀道难，对不对？蜀道难，说一于西，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运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瑟同人烟。西当太白有了道，可以横绝峨眉间，地崩山摧壮士胆骨，天地四野相交连，上有六龙挥之高飙，下有冲波立则之回川，黄鹤之飞上不得过，猿猱玉兔出攀援，对吧？你来直译行吗？显然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说了那个王勃的词，对不对？送杜少府，自任蜀川，城缺釜山秦，烽烟万物，今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对不对？还有比如说随便跟你说一个最经典的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对吧？你来给他搞一个直译翻译成 find and find， seek and seek， 对吧？显然不行，显然不行。而我们的翻译不是文学翻译，所以即使是文学翻译呢，有时候也常常需要直译为主。这是翻译大的理论上就需要这样，你直接在直译不通顺的情况下才意义，直接翻译，尤其是我们做的科技文献论文的翻译，它更需要意义，更需要直译，所以不能意义。当你直译不通顺的时候，在调整的时候，说不通的情况下才把意思给翻译出来，这才是意义。意义就是把意思给直接说出来，不管原文的形式了，把你理解到的意思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好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的翻译方法是直译为主，但是直译常常有人在初学翻译的人常常把直译跟另外一个死译或者字字对译并列起来了，不能这样啊。直译并不等于死译或者字字对译。什么叫死译？什么叫字字对译呢？这个你们翻译当中的笑话 N 多人都知道的。给你点颜色瞧瞧。Give you some color, CC。这个不叫直译哈，这个叫字字对译，这个是错的。还有人是说那个叫什么呢？你们知道我重庆来的哈，我重庆有一种吃的叫麻辣烫。有人翻译麻叫 hot， 辣也叫 hot， 烫也叫 hot， 对吧？你把麻辣烫翻译成 hot hot hot， 对不对？还有你们知道新英语当中的也有了翻译笑话， how are you 本来是怎么样，对不对？你最近怎么样，对不对？有人说 how 怎么 are 是 you， 还有人翻译 how old are you， 对吧？这个都知道哈，怎么老是你，对不对？显然不是了，显然不是了。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你不能死译，更不能字字对译。直译的原则要把意思给完全重叠上去，这才可以。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贯穿的基础知识。同志们，现在稍微回顾一下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三个核心的概念，第一个四大特点，第二个三大考点，第三个两大关键，还给大家讲了一些翻译方法。如果你现在到现在有些迷茫有些郁闷的话，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你今天才刚刚开始。王国维曾经在那个他的人间词话里面说过，做事情从开始到成功有三重境界，知道吗？不说这个。那毛泽东告诉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比较迷茫，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第二重境界去奋斗去努力，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正值春天，待到山花烂满时，你在从中笑。今天到此，再见。